当三人来到教堂深处，兰登勉强地笑了笑。爵士，他压低嗓门说，你可真会撒谎啊。提宾双眼闪烁着说，别忘了我是牛津剧院俱乐部的成员呢、啊。他们至今还在谈论我扮演的丘里斯·凯撒一角呢。我敢肯定，还没有哪位演员能比我更尽心尽力地表演此剧第三场的第三幕呢。兰登回头看了他一眼说，我还以为凯撒是在那一场里就会死去了呢。提宾得意地笑了起来说，是的，可我摔倒的时候长袍被撕开了，这样我不得不脚尖儿朝上的倒在了台上，躺了半个小时。但即便如此，我连动也没有动一下。我告诉你，我可聪明着呢。兰登奉承了一句，对不起，我倒没有发现呢。他们三人穿过巨型的附属建筑物，朝通往主教堂的拱门走去。兰登对教堂单调而朴素的建筑风格感到十分的惊奇，尽管祭坛的构造非常像一座流线型的基督教堂，然而它的外表却显得刻板而冷酷，看不到一丁点传统的装饰。兰登低声说，太没有意思了。提宾咯咯地笑了，这就是英国的国教，英国人在此坠饮宗教的穷巷，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在不幸之中迷失方向。苏菲经过宽大的由此可走到教堂圆形区的入口说，那边看起来有点像军事要塞啊。兰登对此表示同意，即使从这儿看过去，四面的墙壁也显得特别的坚固。铁宾在一边提醒他们说，别忘了圣殿骑士可是尚武之人啊，他那铝制的拐杖在这空间里发出了清脆的回响声。这是个军事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教堂就是他们的军事据点和银行。银行？索菲看了他一眼问道，天哪，是这样。圣殿骑士们创造了现代银行的运作理念，对欧洲的达官贵人而言，携带金银出门旅游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圣殿骑士允许这些贵族将金子存进离他们最近的圣殿教堂，然后他们可以从遍布欧洲各地的圣殿教堂里将他们取出来，他们只需要有关的证据就行了。他眨了眨眼睛，并且支付一笔佣金就可以了。这些教堂就是最初的自动取款机。提宾指着一扇沾满了灰尘的玻璃窗，早上的阳光正透过窗户照到一位骑着玫瑰色的骏马、一身白色装束的骑士的塑像上，反射出清冷冷的光。那是阿拉尼斯·马塞尔，12世纪初这座圣殿教堂的主人。他和他的继承者当时实际上占据了王国第一男爵的席位。兰登有点吃惊地问，王国第一男爵吗？提宾点了点头说，有人说圣殿教堂的主人比国王本人的影响还大呢。他们来到圆形房屋的外面，提宾回头看了看远处那位还在摆弄着吸尘器的年轻人，低声对索菲说，你知道吗，圣殿骑士们四处躲藏的时候，据说圣杯曾在这个教堂里藏了一夜。你能想象到整整放了四抽屉的圣杯文献竟然会在这儿与莫达拉的玛利亚的尸骨摆在一起吗？一想到此，我就不禁不寒而栗。等他们走进那个圆形的大厅，兰登也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的眼睛循着这个大房间用灰白色的石头砌就的圆圈看去，顿时被一些雕刻的怪兽、妖魔鬼怪以及因痛苦而扭曲并全朝这里怒目而视的人的脸吸引住了。在这些雕刻品的下面有一张长椅围着整个房间转了一圈，兰登轻声地问， 是圆形剧场吗？启禀举起了拐杖，指着房间尽头的左边，接着又指着右边。这时兰登已经看到了他们，那是十尊圣殿骑士的石像，左边五尊，右边五尊，这些真人般大小的雕像仰卧在地面上，摆出一副祥和的姿态。这些骑士个个披盔戴甲，剑盾在手。兰登有点不高兴，觉得似乎有人趁骑士们睡着的时候偷偷溜进来，将石膏泼在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雕像都严重的风化了，然而每尊雕像看上去却是那么的独特。他们穿着不同的盔甲，腿和胳膊都摆出截然不同的姿势，不同的面目表情，还有他们盾牌的记号也迥然不同。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兰登又向圆形房间里头迈进了几步，身子忍不住的发抖。他心想，应该是这个地方了。在离圣殿教堂很近的一条堆满垃圾的巷子里，仆人雷米将那辆汽车停在一排工业垃圾箱的后面。他关掉了马达，查看周围的动静，巷子里空无一人。他这才走出了车门，向车的尾部走去，然后钻进了乘客室。此时塞拉斯就被捆在那里。当被绑在车子后面的塞拉斯察觉仆人雷米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仿佛刚从痴迷的祈祷中惊醒过来。他红色的眼睛充满了好奇，而不是恐惧。整个晚上，仆人雷米对塞拉斯竟能如此的安之若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这位修道士在汽车里还挣扎了几下，然而此刻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变得听天由命了起来。雷米松开了衣领上的蝴蝶结，解开了高而僵硬的翼状领，感觉仿佛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如此的自由的呼吸。他走到豪华轿车的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酒。他一口气干了一杯，接着又喝了第二杯。他心想，很快我就可以成为有钱的闲人了。雷米在吧台的橱柜里搜寻了一通，发现了一把用于标准服务的开酒瓶的刀具，便啪的弹出其锋利的刀刃。这种刀具通常是被用来切开粘贴在高级酒瓶塞上的金箔片的，但是今天早上它可以用来发挥更大的作用。雷米转过身面向塞拉斯，将闪烁着寒光的刀刃举了起来。此时那双红色的眼睛马上闪过了一丝的恐惧。雷米微笑着朝车子后面移去，塞拉斯畏缩着企图挣脱身上的束缚。雷米举起了刀，低声说，别动。塞拉斯不敢相信上帝对他竟如此的残忍，尽管在肉体上他正遭受着被捆绑的痛苦，但是他却能将他当作一次精神上的考验。他告诫自己，只要他遭受磨难的脉搏还在跳动，就不能忘记耶稣基督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整个晚上他一直在祈祷着自由，然而现在当那把刀就要砍下来的时候，他不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钻心的痛苦即刻穿透了他的肩胛骨，他大声哭了起来。他无法相信自己会死在这辆豪华的轿车的后面，却无法保护自己。我在为上帝效劳，教主曾说过上帝会保护我啊。塞拉斯感觉一股使他倍感疼痛的热气正从他的后背与肩膀处弥漫开来。他想象自己鲜血流遍全身的样子，他将眼睛闭得更紧了， 他不愿意在临死之前看到要杀死自己的凶手。他想到了更加年轻的阿林加洛莎主教，他站在西班牙的小教堂前，那座教堂是他和塞拉斯亲手建造的。他心想，那是我生命的起点。塞拉斯感觉身体像着了火一般。喝点什么吧。这位身着晚礼服的男人操着法国口音低声说道，这有助于改善你的血液循环。塞拉斯惊讶地睁开了眼睛，他模糊地看到有人俯过身递给他一杯液体。地上的刀片并无血迹，旁边躺着一堆被撕得粉碎的电缆线。把这个喝了吧，你觉得疼是因为血液都流到你的肌肉里去了。塞拉斯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再像先前那样剧烈的跳动了，只是像被什么东西遮了一般的疼痛。伏特加酒的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但是他还是把它喝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感激。雷米充满歉意地说，我早就想把你放走了，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先是警察来到了菲莱特庄园，接着我们又飞到了比金山机场，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把你放了，塞拉斯，你明白吗？塞拉斯畏缩了一下，很是惊讶。你认识我？仆人笑了。塞拉斯坐了起来，摩擦着僵硬的肌肉，他的情感如翻江倒海一般，其中有难以置信，有感激，也有迷茫。你是教主吧？雷米摇了摇头，听他这样说不禁笑了起来。我倒希望自己有那股神通。不，我不是，我跟你一样也在为他效劳。主教经常夸你呢，我叫雷米。塞拉斯大吃一惊，我不明白，如果你在为教主做事，那兰登为什么要将拱心石带到你的家里来呢？那不是我的家，是研究圣杯历史，世界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提丙爵士的家。但你住在哪儿啊？是不是？雷米笑了笑，似乎对兰登躲到提丙爵士家里这种明显的巧合并不感到有什么为难。这完全是可以猜到的，罗伯特·兰登有拱心石，而他又需要别人帮助，于是他跑到提丙爵士的家里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呢？我恰好住在那儿，所以教主才会先来找我。他停了停，你怎么知道教主清楚圣杯的来历呢？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而塞拉斯头也有点晕。教主竟找到了一位对提丙爵士的行踪了如指掌的仆人，真是聪明过人。我还有很多没跟你说呢。雷米把那只装满了子弹的德国手枪递给了塞拉斯，然后走进敞开他的隔离间，从手套箱里找出了一把小小的巴掌大的左轮手枪。不过首先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得去做呢。此时法西上尉从停泊在比金山机场的运输机里走了下来，他仔细聆听肯特警察局的检察官讲述刚才在提宾的停机库里发生的事情，却是满腹的狐疑。检察官解释说，我亲自到飞机上查过了，里面什么人也没有。他的语调变得专横起来，我要再说几句，如果提宾爵士起诉我，那我就……那你问过那个驾驶员没有？当然没有，他是个法国人，而我们的权限要求……带我到飞机上去。 法喜来到了停机库，不消一分钟，他就在那辆豪华轿车停过的附近过道上找到了一堆可疑的血迹。他走到飞机的旁边，用力地拍打他的机身，开门，我是法国警察署的上尉。那名受惊的驾驶员慌忙地打开了机舱，将舷梯放了下来。法喜登上了飞机，三分钟之后，他借助手中的武器终于迫使驾驶员全招认了，其中还提到被捆绑起来的修道士，也就是那位白化病患者。此外，他也知道驾驶员看到兰登和索菲把什么东西，好像是木盒子之类的东西，放进了贴宾的保险箱。尽管驾驶员说不知道盒子里放了什么，但他承认这只盒子在从法国飞往伦敦的途中一直是兰登注目的焦点。法喜命令道，把保险箱打开。驾驶员吓坏了，可我不知道密码啊，那我就帮不了了。我本来还想让你保留驾驶飞机的执照呢。驾驶员脚缠着双手说，我在这里认识一些维修工，说不定他们可以在上面钻个洞呢。那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驾驶员一个箭步跑去找无线电设备。法喜局长大步地走到机舱后面，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天色还早，然而他还没有睡个好觉，所以这杯酒很难让他熬到中午。他坐到高级靠背椅上，闭上了眼睛，试图将眼下发生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肯特郡警察局犯下的大错也许会让他付出昂贵的代价，现在大家都在注意一辆黑色的美洲虎牌轿车。法喜的电话响了起来，而他是多么希望能有片刻的宁静啊。喂，我在飞往伦敦的路上。阿林加洛莎主教说道，一个小时之后就到。法喜坐了起来，我还以为你是去巴黎呢，我放心不下，所以才改变了计划。你不应该这样做的。你找到塞拉斯没有？还没有。绑架他的那些人在我到来之前就骗过了当地的警察跑了。阿林加洛莎主教火气腾地窜了上来，可你向我保证说你会截住那架飞机呀？法喜压低了嗓门说，主教，考虑考虑你眼前的处境吧。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要来考验我的耐心，我会尽快地找到塞拉斯和其他人的。你在哪儿下的飞机？稍等一下。阿林加洛莎捂住了话筒，然后又跑了回来说，驾驶员打算通过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检查，我是他唯一的乘客，但我们重新改变航向，并没有列入原来的飞行计划。那你叫他飞到肯特郡的比金山机场来，我会让他通过检查的。如果你着陆的时候我不在，我会派车去接你。谢谢，主教，照我刚才说的去做准没错。记住，并不是只有你在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圣殿教堂里的骑士石像无一例外的仰面躺着，头靠在呈长方形的石枕上。苏菲只觉得一阵的透心凉，诗里提到的圆球不禁使他想起那天晚上他在祖父的地下室里看到的景象。神婚，圆球。苏菲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这个礼拜堂里举行过这样的仪式，这间圆形的房间似乎是专门为举行这样的仪式而建造的。一张长长的靠背石椅围着中央一块光秃秃的空地，圆形剧场，就像刚才罗伯特说过的那样。他想象着到了晚上 戴着面具的人挤满了这个房间，举着火把反复地吟唱着，在屋中央上演与上帝交流的盛况。他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事，跟着兰登和提宾一道走向第一批骑士石像。尽管提宾坚持调查要小心行事，索菲还是急不可耐地跑到他们面前，匆忙地把左边五尊石像打量了一遍。他仔细审视这些坟墓，认真观察起他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来。每个骑士都仰面躺着，但是有三个骑士将双腿伸得笔直，而其他两名骑士则将腿并拢起来。不过这种奇怪的差异似乎跟失踪的圆球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仔细观察他们的衣服，发现其中两位在盔甲外面穿了战袍，而其他三位骑士则穿着长达脚骨的长袍。这同样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索菲于是转而去注意他们的另外一个也是唯一的差别，也就是他们不同的手型位置。两名骑士剑握在手，两名在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还有一位双手叉腰。索菲看了很长时间才耸耸肩，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圆球失踪的线索。